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4号，公元2001年11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的追随者称为恐怖分子。西藏东部白云县境内阿钦寺大部分僧尼住宅被采回。中共大量开采西藏阿里葛基县境内的硼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中国一个星期以来加强了在打击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激进组织方面的宣传攻势。中国环球时报周末版的头版清楚表明了新疆问题对中国当局来说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在东土耳其斯坦势力威胁中国的安全的大标题下，是一名持枪的士兵正在检查过往车辆的照片。文章说，新疆独立分子的行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安定与民族团结。这篇文章凸显了中国政府自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在新疆问题上180度的态度变化。911之前，中国政府在新疆独立问题上一直采取低调，强调说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直到过去几周，东土耳其斯坦这一疆独人士呼吁成立的国家的字眼才首次在中国媒体上出现。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为了强调它也是恐怖主义牺牲品的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换取国际社会对中国严厉镇压新疆独立运动的同情，而此事在过去曾引发了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指责。上周中国政府又开展了进一步的攻势，他声称数百名疆独分子曾经在阿富汗与本拉登有关的营地接受过训练。有官方控制的媒体说，总共有1000人曾在中亚受过训。流亡的穆斯林组织指责中国政府利用目前的国际形势作为严厉镇压的借口。在新疆的中共领导人清楚地表明，北京的打击目标并不仅仅是恐怖分子，还有他所称的强硬派分离分子及极端宗教人士。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政策也引起了人们对其西藏政策的关注。北京在过去曾经把达赖喇嘛的追随者称为恐怖分子。虽然过去几周中中国政府没有明确地把达赖喇嘛说成是恐怖分子，但中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曾经把东土耳其斯坦和达赖喇嘛相提并论。他指责两者破坏了新疆与西藏的安定。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甘孜地区色达县拉荣五迷佛学院里将上千个僧尼宿舍铲平之后的几个月里，又在西藏东部白云县境内的阿钦寺大部分僧舍进行采回。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驻尼泊尔分会发出消息，西藏东部白云县境内的地方官员受有关上级的命令，在上月十号开始将该地的阿钦寺的800间僧舍进行彻底拆毁。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引述近期从阿钦寺逃亡到尼泊尔的一位尼姑的指证透露，西藏东部白云县地方中共官员在阿钦寺里派遣了由5至9人组成的工作组，并从今年7月开始到9月初，中国地方官员在各僧舍门口贴上了大型的拆字作为铲平的记号。当时在阿钦寺的所有僧尼和贫穷俗人被召集到该寺的大经堂里，宣布除了允许住寺的僧尼以外，其他从白玉县之外入寺的僧尼一律要返回各自所在地。 曾在阿庆寺住过五年之久的消息透露人继续向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发出宣告，要求该寺僧尼必须亲自拆回自己盖的宿舍，如不按期执行，将要有公安干警拆回并没收所有财产。收到拆令的僧尼一边流泪，一边亲手拆掉自己辛辛苦苦盖起的宿舍。被驱逐出寺的一位汉族僧人也向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透露，中国地方政府在阿庆寺里派遣工作组后，将称为 Bam Yungjolin 的400多间尼姑宿舍强迫拆毁后，在该寺后面称为 Dichin Jashilolin 的400多间僧舍也一并拆毁。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透露，阿庆寺原有3000多名僧尼，这些僧尼主要以修持禅定为主进行深入学习，由尼玛派 Kenpo 阿鸠和另一名 Kenpo 担任老师。阿庆寺现只有1500名僧尼，在这所寺里每年十月都有很多学生进行禅定三个月。今年九月开始，中国政府下令驱逐的部分僧尼中包括来自台湾、新加坡等地的150名汉族佛教徒。中国政府还宣称必须要制止拉荣五明佛学院和阿庆寺等之类的 Kenpo 进行大规模从事佛教授课形式来召集各地学徒，并表示藏人和汉人越信仰佛教就会越崇拜达赖喇嘛，从而对统一中国带来严重的影响。
西藏阿里地区开采硼砂总额量比去年大幅度增加。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援引最近从阿里流亡到尼泊尔的汽车司机任增的指证发来消息，近几年来中国有关当局在西藏阿里葛基县境内大量开采矿物，尤其是开采出的硼砂不断地运往中国各地区。当地藏人认为开采矿产资源将会破坏生态环境，大面积开采硼砂同样给当地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而开采大量矿物对当地土著居民毫无利益，反而惹祸上身。来自阿里专区葛基县的任增说，去年在葛基县境内的农牧民实在无法忍受在当地大面积开采硼砂运往中国各大省城的行为，都纷纷两人一族四人成群地潜入开采施工地区，偷走开采出的硼砂出售后，以此为贫穷的生活减轻负担。因为从根本上而言，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理所当然归当地藏人所有，而中国政府实施大面积开采项目，并且把开采出的丰富资源，特别是硼砂一类，大量运用车队运往中国，其效益对西藏人民毫无利益。为此，我们只能选择偷中共开采出的硼砂出售，自己谋求利益。因此，部分葛基县区域的农牧民在偷硼砂时被发现，遭到拘捕、收牢，甚至判处6个月至1年的刑期。消息透露人最后表示，对于中共有关当局在西藏阿里专区葛基县境内大量开采硼砂一事，当地藏人不断地呼吁有关当局停止开采，因为这将有损当地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群众的呼吁声犹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 Digi Madala 为您播送的中国民意人士宋黎明援助的从平17条协议。
当然受到直接损害的还是西藏，许多藏人遭到杀害和穷尽，大量寺院被毁。阿贝阿旺金梅曾含蓄地批评说，但反过来想一想，1956年中央已宣布了6年不改的方针，如果认真执行 这条方针，不搞叛乱，到文化大革命时，整个西藏可能还没有全部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整个西藏也就没有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条件，那么西藏寺院以及其他方面遭到的破坏也就无从而来。总之，抛弃十七条协议并未解决西藏问题，相反，西藏问题变得严重化和国际化。所以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和以叛乱反政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北京与达兰萨拉的接触和谈判也揭开了序幕。至今为止，长达十数年的谈判可谓柳暗花明，波澜起伏。然而合作代替了对抗，忽而慢慢淹没了对话，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胡耀邦在1981年的对待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以及达赖喇嘛在1988年发表的斯特拉斯堡讲话。但这些建议都遭到对方的拒绝，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似乎没有一方提到过十七条协议。然而我们不妨根据十七条协议对上述建议做一分析。斯特拉斯堡讲话的内容主要有西藏全境根据经过人民同意的法律成为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的自治民主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可以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政策，但是西藏政府应该通过自治的外事局发展和保持在宗教、通商等方面的非政治对外联系，应该召开一个地区性和平会议来保证西藏将通过非军事化和中立化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庇护圣地。在此之前，中国可以享有在西藏保持有限数量的军事设施的权利，这项设施必须完全用于防卫目的。西藏要有一个民主制政府，他将拥有决定同西藏和藏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权利。政府应该有一名民选的首席行政官，三权分立，首都设在拉萨，保证言论、集会，特别是宗教自由。西藏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应该根据西藏人民的愿望来决定，保护生态平衡，禁止核武器制作和实验，把西藏变成地球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中国政府必须终止在西藏对人权的侵犯，并放弃其移民政策。达赖喇嘛强调指出，不管同中国人的谈判结果如何，西藏人民本身应该是具有最后确定权的权威，因此任何建议将包括一个可以用全民投票否决的方式来确定西藏人民愿望的完整的程序计划。斯特拉斯堡讲话发表引起了反应，具有戏剧性。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民运人士宋黎明原著的《从平十七条协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